姐妹，我想请问一下，刚才冷晶带的这个诗歌哈，我是你运河第一次唱的，请举手。好，还不少哈，很好，谢谢。再唱一次好不好？三位在那里哦，来再弹一次哈。这首诗歌很好哈，我很喜欢，特别是你看歌词说什么哈。我不过是你运河，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第一节多唱几遍，把它唱熟，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第一节，
我已得着。
是不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的请举手。大部分都是。好，请问一下，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好东西，这个天恩的滋味 跟你左右的人分享，一定愿意。如果你家里面的人还没有尝过的，我相信你更愿意，是不是？哎呀，我们是尝过甜跟滋味的，我们这是要流出我们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不但我们自己享受，我们还不认识的亲朋好友都要把它分享出去，让他们也知道。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常常提醒我，我们要成为这个运河，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把它运出去。所以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主人，在他的花园里面呢，种了一只竹子啊。那主人非常保护这个竹子，非常爱它，保护它为无微不至。所以竹子啊，就在主人的这种细心呵护下，长得一天天长大，当然长得非常好，非常美丽可爱啊。竹子就在心里面啊，常常对他主人这样说：“说主人啊，我在这里蒙你这么多的爱。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怎么样？死。主人啊，我要为你而活，我要一生为你所用。”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有一天，主人来到花园当中，对他说：“说我所爱的竹子啊，我想要用你，愿不愿意？你愿意，愿不愿意？”竹子说：“哇，我很愿意。”马上点头答应啊。主人说：“在我用你之前，我要把你砍下来。”啊，竹子很吃惊地说：“主人啊，你把我砍下来，那我不就是没有出头的一天了吗？”主人说：“是，我要用你之前，我必须要把你砍下来。”这个竹子为了报答主人的恩情，他答应了，主人就把这个竹子砍了下来。那第二天，主人又来对竹子说：“我要用你，我必须把你的身上的叶子剪下来。”那竹子着急了，说：“主人啊，我已经被砍了，我现在所剩的就身上的叶子，放过我吧。”主人说：“我要用你，必须要这样做。”这个竹子为了要报答主人的恩情，他答应了，主人就把他身上所有的叶子剪下来。第三天，主人又来到竹子面前说：“竹子啊，我要用你，我必须把你身上的枝子削去。”这个竹子就哀哭说：“主人啊，我已经被你砍了，叶子被你剪了，你现在还要把我枝子削了，我不都没有了吗？”主人说：“我要用你，若不这样做，我不能够用你。”竹子为了要报答主人的恩情，他答应了，主人就把他所剩的所有的枝子全部的削去。第四天，主人又来到竹子面前说：“竹子啊，我要用你，你愿不愿意？”竹子说：“我愿意。”主人说：“在我用你之前，我还要把你里面的结都打通。”竹子大哭了起来说：“主人啊，我被你砍了，叶子被你剪了，枝子被你削了，你还要把我里面的结都通了。”主人说：“我爱你，我要拣选你做何用的器皿，我必须要把里面的结都打通，我才能够使用你。”竹子为了要报答主人的恩情，他答应了，于是主人就把他里面的所有的关节都打通，成为一个中空流通的管子，然后主人把它架在两个山峰之间， 把这边活水的泉源引到那一边的山坡地，一直灌溉，一直滋润那边缺水干旱的天地。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神流通恩典活水的管子呢？我们都是尝到天恩滋味的，好不好？我们来第一节，第一节请姊妹来念歌词念一遍。第一节姊妹来。副歌，姊妹。第二节，弟兄来，第二节。不过做一祝福运河，运给四围的客人，运给他们救恩快乐，并赐满足的父神。副歌，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时间无止境，三节之内。第四节，弟兄来，救主，求将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奉献身，好让活水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我们一起 来祷告啊，在这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奉你的名在这里我们聚集。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你实在是我们的至宝，有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就满足了。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在我们中间，你并且你的话也在这里。所以我求你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窍，叫我们可以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更认识你，因着认识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更爱你，来更跟随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短短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时常开车啊？开车605往北哈，在10号附近哈。不知道如果你开车过去那边哈，有没有注意到那边有一个招牌广告招牌，写什么呢？他写 Forest Lawn makes it possible。For everyone, Forest Lawn 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one. 那个张卫，你英文比较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中有没有那个缺弟兄 ？Forest Lawn。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one. 这讲什么？啊？
你来到 Forest Lawn 这个地方，每一个人最后都有一片绿地的。
好，冷静。你体会这句话是说什么 ？Forest Lawn 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one.你体会这句话说什么？很大广告词哈，很大的广告标语啊。我觉得哈，这个在所有广告里面哈， 这种墓园的广告啊，最让广告公司伤脑筋。不管你写的再好，不管你怎么写啊，都会让人读成别的意思啊。我的体会这样子啊，我体会是 Forest Lawn 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one。大概是说哈，我们这边的墓园啊，收费很便宜，很合理，而且我们服务又好，经济又实惠，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有需要的哈来找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广告啊，写得再好，总是有人会读成别的意思，可能有人读成哈 ，death。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one， 可能会读成这样子啊，说人人这个大广告上面啊，人人难免一死的啊，或者有人会读成啊，it is possible for everyone sooner or later， 总有一天等到你。弟兄姐妹，你们想到啊？如果我出个题目说，如果要为天国福音做广告，有哪一个广告词最简单最响亮的可以放在十号公路大的招牌上面？如果要为天国福音做广告，有没有？如果请保罗来写这个广告词，为天国福音做广告，选一句写在上面，我想保罗会说，找不到了，没有再好的广告词了，为天国福音做广告，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天国福音最好的广告。所有蒙恩的人就是天国福音最好的广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这一节，我们都很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声来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再念一次，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啊，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第三章一二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二三节，来，一起来，请。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这里第二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曾经有一篇文章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比作是一封信跟一张邮票。那这个文章里面呢，它列出很多邮票的特点，比方说邮票啊，它代表自己的国家，它被送到指定的地点，它按照所指示的去做，它执行被交代的任务直到完成，他中途不放弃，不改变主意，他带着一个重要的信息，而且他出发之前还要重重的带上邮戳啊！真的弟兄姐妹，我有同感啊，这个我们基督徒啊的生命真的很像这个一张邮票，而且这个邮票啊，这个票面价值不一样，色彩大小不一样，年代用途不一样，而且这个性质也不一样。我们有平信啊，这个价格比较便宜，走得慢；航空信价格比较贵，走得快；有这个限时专送，在一定的时间要送到；还有更快的，有快递。那这里使徒保罗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看成是他写给当时世代以及现今世代的一封活的信。那彼得把基督徒啊更是看成一张带有这个基督丰盛生命的活的邮票。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两处圣经，哥林多后书三章一二三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啊是基督的信耶，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是基督的信耶。所以第一，你看啊，这是一封保罗写给当时世代以及现今世代一封活的信。所以说，我们岂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一手创办的教会。你读哥林多前后书就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当牧师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牧会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啊，有很多人派人来破坏他的工作，很多人派人来怀疑这个保罗牧师的身份，怀疑他使徒的身份，很多人对他不信任，说他哇太高举自己，他太骄傲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来澄清教会里面外面对他的质疑。那你看这里啊，保罗有点用激动的口气啊，说什么？我们又在高举自己吗？难道我们需要一封推荐信，或是像别人一样啊，要向你们要一封推荐信吗？啊，所以第二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心里，给大家知道，给大家读的。啊，保罗强调，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说我，别人怎么误会我，没关系，重要的是什么？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一封推荐信，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牧会的 credit， 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他在基督里面工作的成绩果效，每一个人生命的转变都是他的 credit，都是他的信用。所以这里保罗好像对那些怀疑他的人说，啊，你要了解我保罗吗？你去问问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 你看哥林多教会的信仰，就知道我牧会的成绩。这就是保罗的工作和身份最好的证明。然后第二个，这里说哈，这是一封什么信呢？这是一封基督寄给世人的一封公开信。第三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而且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保罗再一次做一个重大的宣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一封公开信。弟兄姐妹，你是基督的一封信，在世界各角落你为主发光，你为主做见证，而且不像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人的心板上。那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一个最好的老师，他不是用会褪色的墨水写他的信息，乃是把他的信息写在人的品格上，写在人的心板上。这个我住在台湾，当我退伍的时候啊，我在一个地方工作，就是在那个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旁边一个小镇叫做大园，很乡下的一个地方。那时候那个大园啊，很乡下，很落后哈、啊，一般人没有读什么很高的学校，很多人都是不识字。我退伍的时候就在那个大园的地方工作，所以我参加那个地方的教会。那个地方的教会啊，就是长老教会，讲台语。那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主日学小朋友，远远的、啊、那个小朋友看见我、啊，就马上跑回家说：“妈妈，妈妈，扁安来呀、啊，扁安来呀、啊！”你听得懂吗？他说：“妈妈，妈妈，平安来了，平安来了。”那他妈妈就跑出来看哈、啊，看见是我。就转回头跟那个小孩子说：“龚英啊，不是平安啊，是黄老师啊，听得懂吗？”他说：“小孩子，你不懂，那不是平安，那是黄老师。”他说：“英啊，唔办字，我别讲啊，说小孩子不识字哦，乱讲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为什么小孩子叫我平安？我们长老教会哈、啊，碰到人就说平安平安啊。牧师碰到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弟兄姐妹看到牧师看到老师平安平安，我也常常讲平安平安。那个小朋友以为我的名字叫平安。那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睡觉之前，我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成为一个有平安，带给人平安的人。”弟兄姐妹，平安就是福，对不对？有什么福比平安更重要的？平安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寄给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的一封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有点负担哦。哎呦，我是一封信哎，我是一封要寄给这个没有平安世界人的一封平安的信，你可能会觉得有负担啊，因为你看见自己的不完全，你看见自己的软弱，你看见自己的败坏，你必须要对付你心中的黑暗。弟兄姐妹，不论你怎么想啊，你既然蒙恩了，你就是一封信。基督的荣耀都操纵在跟随他的人手中，你知道吗？今天神的荣耀很多是操纵在我们手中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一封公开信。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里面 有一个士兵也叫做亚历山大。有一天亚历山大大帝就把这个士兵找过来，跟他说，我听到关于你的两件事情，第一，你的名字跟我一样，第二，你是个胆小的人。现在有两件事给你选择，你选一样。第一，你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能够冲锋陷阵，不怕危险，像你的将军一样。否则第二怎么样，你改你名字，你改名不能够让你的主人名字 受羞辱。在福建泉州医院啊，有一个医生叫蓝大卫，是美国人，美国人讲一副那个很标准的闽南话啊，他非常爱主。生活见证非常好，非常有爱心。他每次帮人家看病，看完病 就传福音，传完福音就送他圣经。有一天，这个福音布道团来到这个街上布道，哇，讲很多福音信息。其中有一个群众啊，有一个观众啊，就说了，就向他们同工说啊，我只要看到蓝大卫医生从街上经过，胜过我听你们讲一大堆的道理。我只要看到蓝大卫医生，就知道你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是爱。所以那个泉州一带教会啊，泉州一带的地方的教会啊，有很多的会友都是从那个医院出来的，因为很多人受到蓝大卫医生那个生活见证爱的影响，认识基督，归向基督。在非洲，啊，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从美国啊就买一大堆圣经，当时啊用帆船啊运圣经，要去那边啊给他们读啊，要他们读圣经。没想到啊，这个帆船啊在中途就沉下去了。这个宣教士很难过，他祷告说：“主啊，我没有圣经啊，我怎么传福音，怎么宣教？”神跟他说，你就是一本圣经。那时候他受感动了，就用他的生活见证来显扬基督。很多人就因为他生活的改变，生活的见证啊，认识基督，归向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有人说啊，100个人当中啊，只有一个读圣经，其他99个读基督徒，或者说世人不读圣经，只读基督徒。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是不是？在你周围的人啊，他不会读圣经的，他读谁？他读什么？他读你。真的，人们从买到的东西认识生产这个东西的公司，人们从一幅画、一件艺术品看出画家跟作家的手法，人们从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出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基督的香味，人们从跟随基督的人看出基督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聚完会，我们要有战战兢兢的心情，因为我们要出去为我们的教会担负责任。在末后的日子，我们是基督的一封信，那这里我们还要看见啊，彼得这里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我们是一张带有基督丰盛生命的邮票，活的邮票啊。这里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后的美德。保罗的书信在哥林多后书中讲到啊，基督徒像一封信。那彼得的书信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基督徒像一张邮票，一张带有丰盛生命的活的邮票。这里彼得说什么？第一，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你看到这里有邮票有五个特色啊。第一，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基督徒是一群从千千万万人中被拣选出来的人。还有第二个特点，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基督徒是一群领受职分的祭司，是有神圣生那个身份跟任务的，带有那个很神圣的身份跟任务啊。好，第三是什么呢？圣洁的国度。基督徒是一群分别为圣圣洁的团契。第四是什么呢？属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仰望上帝单单属神的百姓。还有第五是什么？要叫我们做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宣扬福音见证福音的团契的团队。不管这世界怎么看你，你是一个有神赋予你那个神圣任务的人。你是在基督里面啊，一张带有一张那个丰盛生命的邮票。在1963年11月那个美国甘乃迪总统被枪杀的同一天啊，还有一个人也过世了。那个人叫做 Lewis， C.S. Lewis， 他在1929年从无神论转到基督教信仰，一个牛津学者，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写了很多这种科幻小说，儿童科幻小说很多作品，那特别属灵作品非常让人得帮助，让人喜爱，带领很多人信主，神大大使用他。有人他很会对人传福音啊，路易斯有人封号说他是向怀疑者传福音的使徒，很会传福音。我在想说，我们今天不太会被神这么大重用啊，像路易斯这样子。但是只要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被呼召的，我们都是蒙召做基督代表的，我们要向世人啊显明基督。基督怎样向我们显明天父，我们也要向世人显明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17:18说，耶稣对天父说，你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今天我们基督徒啊，都是代表，是耶稣写给世上众人的一封信。只要你是基督徒，耶稣就以你为一封信，写给你的家人，写给你的邻居，写给你的朋友，让人看见你就知道基督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是，如果说我们是一封信的话，我不晓得我们是哪一封信，我们是凭信呢？今天我们的福音信息很重要，我们不要像凭信，要走得快一点，更不要成为一个 junk mail， 这个垃圾邮件。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一封信。毕业生是母校的广告，儿女是父母的招牌，基督徒是基督对世人的一封信，让人看见。信不会说话，信是给人看的，给人读的啊，让人从我们身上啊可以看见基督。我不晓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人家看不出他是基督徒啊， 因为他没有借助他的一言一行把基督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将基督表达出来吗？人家看见你，有没有看见基督？是认识基督呢，还是误会基督？是荣耀基督呢，还是羞辱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让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自由的写，然后再盖上邮戳，重重的邮戳，让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一封信，让人看见你就能够看见基督。像这首诗歌说的，我不过是你运河，把生命可以流露出来。好不好，你做诗歌再来唱一次，那个青年树来帮我们弹一下637首这首诗歌，我不过是你运河。哦，张伟在不在？张伟来。我们再来唱首诗歌，我不过是你运河。感谢你，我们要活在你的旨意里面，因为我们生命的见证就是你的介绍，就是你的推荐信，你的一封介绍信。主啊，我们原本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如今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因为圣灵的同在，使我们成了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谢谢你，从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了君尊的祭司，叫人看见我们里面的你。谢谢主，你来使用我们， 我们这次愿意像作诗歌说的，成为一个运河，把我们尝过天恩滋味那个丰盛的生命也能够传给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你而有的馨香之气。谢谢主今天早上的同在，我们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黄牧师为我们的证道。下面是我们的欢迎和报告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张上。